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十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二、只有一颗讲真相救人的心；三、用真善忍要求自己，用慈悲救度众生。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十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大家好。在助师正法、反迫害、救度众生的十年中，我基本上做到了正念正行，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上。我十年如一日，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救人，记不清讲了多少人，上网同修的统计数字说我劝退了2万人。人类社会的环境是我们修炼升华救度众生的好环境，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做到了师父要求的抓紧救度快讲，在巨难中没有倒下。在十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我见证了许多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体悟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殊胜。我1998年喜得法轮大法，是因为我在丈夫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我丈夫是教师，96年暑假检查出晚期肝硬化，被医院判了死刑，犹如晴天霹雳，全家人绝望的哭泣，他才29岁啊。后来有熟人说练法轮功还有希望，很多疑难绝症病人都练好了，我们当时根本就不相信，抱着一线希望，死马当作活马医试试看，我们走进大法修炼。万万没想到，丈夫修炼后没花一分钱，没吃一粒药，没打一针，师父在短短的几天里就给丈夫净化了身体，一个绝症病人就这样神奇的康复了。到开学时他照常上班，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直到2000年暑假，丈夫由于放松了修炼，出现较大病业假象，通过抓紧学法练功，又很快恢复健康。这一次他的父母亲眼目睹了大法的神奇，这才相信。1999年720后，邪党开始了疯狂迫害法轮功。不久我到北京与全国各地的同修学法，切磋怎样护法。丈夫在压力下害怕了，硬把我从北京拉回来。我被恶警罚款200元，丈夫反而被非法拘留15天，在学校软禁2个月，被恶警和学校勒索了5000多元。后来丈夫又被非法关押一次，丈夫怕心越来越重，风吹草动，整天提心吊胆，渐渐地放松了修炼，在2003年正月离世，年仅36岁。当时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大的13岁，小的7岁，我没有工作，我们住的房子是学校的，学校领导逼我放弃修炼，说如果我不练功，可以让我当勤杂工，要是练功就要收回房子，把我们孤儿寡母扫地出门。 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磨难，来自610、学校、社会、家庭的压力，生活的困难，衣食住行没有着落，孩子还要上学。我不断的学法，学法，再学法。丈夫的离世让我深深感到，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掺不得半点人心。师父是慈悲的，早在转法轮中就谆谆告诫，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明白了法理，我更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师父无微不至地呵护我，点化我，同修们帮助我。在巨难中，我没有倒下，是大法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没有向学校妥协，更没有放弃修炼。我租间房子做点小生意，十年迫害中，我精进不停，助师正法，救度了无数的众生，震慑了邪恶，带大了孩子，还买了一栋建筑面积100多个平方的楼房，见证了法轮大法是最玄奥超常的科学。放下生死，从人中走出来。迫害初期讲真相很难，空间中弥漫着邪恶的因素，中共邪党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刊物不停地放毒，世人害怕听真相，有的同修被吓得不敢练了。我悟道，在常人中想考个好点的大学都很难，何况你想超脱人的轮回生死，修成佛道神，能不难吗？要修炼，那么就有考验，是沙子就淘汰，是金子一定能坚持到最后，圆满随师还。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要跟您回家，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修下去，哪怕失去人身，我也在所不惜。这是当时层次所悟，我牢牢记住师父的法，基本上做到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特别是2004年师父发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的经文以后，我更坚定了救人的步伐。师父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放下生死，在街头巷尾讲真相，我骑着三轮车做点小买卖，见人就讲真相发资料，不管世人态度如何，不分年龄、职业和贫富贵贱，我都要告诉他真相。有时我和同修到边远山区讲真相送福音，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我讲真相时经常碰到有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个人，是人就要有命，没有命什么也不是。法轮大法是正法，能使人心归正，众德行善，万物更新，只有顺应宇宙大法真善人，你才有未来，不然就会被淘汰。法轮大法是真正救度众生的佛法，信仰自由是国家宪法规定的，我们练功没有罪，是迫害者有罪，法轮功是无辜被迫害的。一般人都相信，也有中毒太深的讽刺我、辱骂我、欺侮我，甚至掏出手机要报警构陷我。我守住心性不动心，他动不了我。师父给我撑腰， 警察怕我。有一次，警察在这条街上找我，我跑到另一条街上去发资料，听说警察又找来了，我又跑到另一条街上去接着发。2004年，我在街上发资料被人诬陷，警察把我抓进去，还抄了我的家，把我家的师傅法相、经书和真相资料都抢了。我向警察讲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很快把我放了。回家后，我天天去派出所要我的大法书。第一次要回来了，我又在大街上讲真相、发资料、送光盘，被人诬告到另一个派出所，又被非法抄家。我又向这个派出所的警察讲真相，他们明白了真相，很快把我放了。我又到这个派出所索要我的大法书，他们不敢还给我。一见到我去了，警察们就躲开。有一次，所长叫着我的名字说，某某某，我发现你已经不是凡人了，你已经修成了，你是在空中坐着，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暴力机构，是打人关人的地方，别人到这里来吓得颤，你到这里来像回娘家进菜园门似的，还把我们撵得团团转。他骗我说以私人关系转交给我，这次我没有把宝书要到手，我知道我没有重视学法看书，被邪恶钻了空子。我继续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又被人诬告到那个派出所，这次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到了看守所，我就向所长、警察、犯人讲真相，15天讲了三批人。有的犯人表示，出去后我也要按真善人标准做人，不然的话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所长听到了我向犯人讲的做人的道理，很佩服地说，你讲的话真能改变人心。出来后，我到派出所要我的资料，他们正准备开会，全所人都在院子里。我一进去，他们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一个个惊慌失措，摇着手说，你这个案子不是我办的。我找到迫害我的当事人，我很友好地和他说话，他竟然吓得瑟瑟发抖，哆哆嗦嗦地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有一次被恶人诬陷，铁路派出所伙同当地派出所把我的小店非法抄了，把我绑架到铁路派出所。我知道到这里来就讲真相，因为有几次铁路派出所绑架了我们的同修并非法判刑，我想给他们讲真相，但没有主动去想。这下我就好好的向他们讲真相。我说，你们在扮演文化大革命时的公安角色，当年的公安被毛泽东利用完了，平反冤假错案，把你们公安杀一批平民愤，仅在云南一次就杀了800多，北京公安局局长刘长新吓得自杀了，你们都当了替罪羊了。今天江泽民利用你们迫害法轮功，你们今天迫害我，明天你人头落地，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江泽民在国外被告上法庭了，他想杀一批警察为法轮功平反，让法轮功放过他。我们师父可怜你们，我们要法办江泽民、罗干等首恶之徒，要救你们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你们不要再被江泽民利用了。今天我在这里告诉你真相，是我师父还在给你得救的机会。维护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就是保护你自己，迫害大法就是迫害你自己。我师父说了，对大法行恶者下无声之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吧。他们都震惊了，都不敢迫害我，很快把我放回家了。九评共产党出来后，师父发表了向世间转轮经文，我除了讲大法好，还劝三退。有一次，我和同修去农村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被恶警绑架到派出所，又转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我们一路讲真相劝三退，国安副队长提审我，我劝他退党，他说，你天天在街上发资料送光盘，我们都知道，610知道，政府知道，公安都知道，我们看着你发，没有人想抓你关你。过了几天，我们回家了， 又到农村找到迫害我们的派出所，向迫害我们的干警讲真相。就这样，我进进出出不知多少回，把我抓进去，我在里边讲，把我放出来，我在外面讲。我的使命就是来讲真相，就是人的。碰到人，我要不讲，我觉得很难过，见死不救，对不起众生，对不起师父啊。我当面讲真相，公开大量发酒瓶，散资料，送光盘，劝三退。初期在同修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同修认为我不理智，有同修劝我注意安全。师父讲过一正压百邪的法，还告诉我们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没有生与死的概念，我做的是宇宙中最好最正的事，我不怕任何人，神怎么会怕人呢？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不承认迫害，就是要面对面的讲真相，抓紧时机讲真相。有一次恶人诬告，610和派出所的来了一大帮，赶到现场一看是我，掉头就走。610的人当面就说，某某某，你出名得很，没有人管得了你。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不要你管，你管得了我吗？他们还琢磨，你怎么不怕我们呢？我说，我为什么要怕你们呢？我修的是宇宙根本大法真善人，是宇宙中最正的生命，我为什么要怕你们？他们边走边嘀嘀咕咕的，为什么不怕我们？我知道那是他们背后的邪恶生命说的，邪恶就是希望我们大法弟子怕他，他好找借口迫害我们，我们不怕他，他反而没招了。我就仰仗着师父的威力，靠师父为我撑腰，有师在，有法在，有什么可怕的？谁敢动大法弟子？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堂堂正正地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在我的正面带动下，当地很多同修都陆陆续续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遍及城乡。我们坚持小组集体学法切磋，整体协调，有在外面风风雨雨面对面讲真相的，有在家里废寝忘食默默无闻做资料的，有发正念加持的，有省吃俭用勤巴苦做挣钱买耗材的。我们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互相配合，不断的解体邪恶，开创了良好的救人环境。当头棒喝，震慑邪恶。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绝大多数时我都是平和善意的讲，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面对被邪恶操控的恶人，我会给他当头一棒，将他镇住。我这样讲真相也在当地同修中引起争议，借这次法会我与同修们切磋。一次我在繁华的步行街上讲真相，碰到一个坐小轿车的，他大声吼我，我是坐小轿车的，你是个推板车的，你还叫我退档，威胁叫人把我关起来，气焰嚣张，周围围了一大堆人看热闹。我一点也不慌也不怕，也大声喊道，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共产邪党吃老百姓的，喝老百姓的，贪老百姓的，他还要杀老百姓，老百姓连话都不能说了，动不动就要捉要关要杀，你说他好，神说他不好，他杀人害命，坏事做绝，吃喝嫖赌，贪污腐败，一次次搞运动，害死老百姓8000多万，现在神要灭他，叫你退党是救你的命，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救你10年，你还是这样的状态，灾难来了你到哪儿去？你躲都躲不掉。这一喊满街人都听见了，都镇住了，他背后的邪灵解体了，凶不起来了，反而笑起来了。一次我在菜市场看到一个卖药的带着话筒在吆喝，有很多人在看热闹，我挤进去对他说，把你的喇叭关一会儿，我给你本好书。这个人真的关了话筒，接过我给他的酒瓶。我给围观的人散发真相传单和小册子，边散边讲，人们都接了。突然一个50多岁的女人大叫， 你反动还敢叫人退党，我要举报你。说着就去掏手机。住口，我大喝一声，到一边去，这么大的灾难你敢干扰我救人，你自己不想得救，也不准你影响别人得救。他被吓住了，灰溜溜的走了，没人理他。还有一次，我在居委会门前看电线杆上贴的大法真相不干胶，居委会的两个老头走过来准备撕，我大吼一声，不准撕，我要看，这是法轮大法的标语，谁撕了谁遭报应，这是救人的，不能撕。那两个老头吓得颤抖，互相埋怨，你要撕的，你要撕的，颤巍巍的掉头就跑。后来几次碰到我，他的脚就不由自主的颤抖。我在学校旁边摆摊劝三退时，学生们踊跃退团退队，突然出来一个老师或领导嚷我说我是某教，不让学生退。我大吼一声，真善忍是某教吗？你连真善忍都不敢教，你教学生什么？难怪现在社会风气这么败坏，多半是你这样的人教的。反对真善忍，你就不是个好老师，不教学生真善忍，是教师的失职，是教育的失败。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无地自容地跑了。再见面，他对我很尊重，还让我进校门送饭给孩子，而一般家长是不准进去的。为了营救同修，我们敲开了当地610头子的家门，他吓了一大跳。我正告他，迫害法轮功是要遭报应的，不仅自己遭报，还要殃及亲人和后人。在大淘汰中，对大法存恶念的人都留不下来，何况你是直接迫害者。将来人类的大审判开始，你能逃脱你的责任吗？我们地区大法弟子所受的磨难都与你有关，我们地区人民被淘汰了都与你有关，人命关天，将来神都要清算的。你现在要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加倍弥补你以前对大法犯下的罪业，保护大法就是保护你自己。我师父说了，对大法行恶者下无声之门，你现在没有遭报，你还有机会，如果继续迫害，你欠神的债你是还不清的，你一定要三思啊。有的同修说我不善，吼人，不是在讲真相，而是在吵真相。我想面对理智不清而又干扰别人得救的生命，只要自己心不浮动，心是定的，一个棒喝，一个炸雷，能解体他背后的邪恶，排除救人的干扰，能让他停止造业，能让他头脑清醒，一辈子都记忆犹新，怎么不善呢？这是真善啊。救人要看效果，如意救人啊。众生喜得度。在讲清真相中，我经常碰到很多可贵的生命，他们明白真相后发自内心的对大法的感恩，真的令我感动得落泪，感到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白白付出。2000年的时候，我推着自行车在街上卖东西，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有一次我碰到一位中年男子，他的衣着打扮很高雅，气质高贵，不像一般的人。我先问他买不买我的东西，他说什么都不需要。我就向他讲真相，讲人类有大劫难，要淘汰坏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才能平安度过劫难，能走过末劫的人将来有很大的福分。他认真地听着，泪流满面，他说我太感谢你了，这样的乱世你还在冒着生死来救我，你这些东西我全都要买下来。说着就拿出一摞钱非要买我的货。我说你不需要的东西我不会卖给你的。僵持了一会儿，我说那就买点你用得着的吧，这才下了台阶。当时我也感动得流下眼泪，在这道德沦丧的社会里还有这么可贵的生命，也许这就是师父为什么亲自下世传法救度众生的原因吧。2005年在同修帮助下，我开了一个小店儿。那时候刚刚开始劝三退，来人我就劝三退，不管他是什么人，有政府官员、大老板、大学生、小学生、警察， 成群结队的到我店里登记三退，小店简直成了退党服务中心。有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她明白后退队了，把她班上的几十个同学都劝退了。她说，我可不希望我的同学都跟着共产党死掉。多好的小女孩啊，有救别人的心，真了不起。有一个小男孩不会讲，就把他的小朋友往我店里拉，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还以为他俩在打架，我去扯开，问，你们为什么打架？小男孩说，我是拉他来退党的，我说不清楚，就知道要退出来，你快跟他讲啊。我对被拉来的孩子说，你入了队，是共产党的接班人，这个共产党太毒了，太坏了，杀了8000万中国人，现在神仙要消灭他，党员、团员、队员都要声明退出来，不然就要跟着赔上小命，你赶快退了吧。小男孩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就把我往这里拉。他又对我说，嬷嬷，你快帮我退了吧。今年六月，我和同修在公交车上讲真相发资料，碰到一对外地夫妇，他们说，你们太伟大了，你们是真正的伟大的生命，一定要塞给我们200元钱，我们说什么也不要。他们说，这是给你救助众生的，我们只好收下。抓我次数最多的小片警说，我最佩服的人是你，我最担心的人是你，我最同情的人也是你。我们抓你是因为有人报警，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不抓不行，但是我们没有人愿意抓你关你，一会儿就把你放了。我相信我们所长也是这样的，他说你才是真正的好人，不顾自己生命安危，天天在街上救人。你将来当了国家主席，你不能忘了我这个小兄弟。我说，我不愿意当人世间的国家主席，人世间太肮脏了，我要修成佛道神，到天国世界永远享福。他说，那你将来修成佛了，你也不能忘记我，你要把我渡到你的天国世界里当众生。后来我劝他三退，他爽快地说，我没入过党团，只入了个少先队，你帮我退了吧。像这样有趣的小故事非常多，几乎天天都有。一次，一个农民骑着摩托车大街小巷的转，到处找我。他说，我们的光盘太好看了，村里的人都抢着看，这次要多给几盘。我推着三轮车走在大街上，常常有人对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跟我打招呼。有的人追着我喊，等等，我要退党。有时一大帮一大帮的得救世人乐滋滋地朝我喊，响应你的号召，我们都退了党。在10年反迫害的艰苦救人过程中，经常碰到这样可贵的生命，他们有的帮助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有的维护大法弟子。多少次听人说，这么多天没看到你，我就担心你是不是被关了，我总是牵挂你，见到你我就放心了。看到这些觉醒的生命，我感到非常欣慰。师父慈悲救度众生，历尽了千辛万苦，为众生承受了无数苦难，师父没有白做，世人都在觉醒。我们当弟子的更应该精进正悟，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放下自我，多救众生，早日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兑现我们史前的神圣誓约，不负师恩，助师正法，早日圆满随师还。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Thank you.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只有一颗讲真相救人的心。伟大的师尊好，尊敬的同修好，我修炼11年了，从来没有参加过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这次我可不想错过这么盛大的法会了。同修说我是只有一个心眼的人，那我就说说这些年来我一门心思讲真相救人的几件小事儿吧。我家位于城市郊区，在大道旁边经营小卖店，每天接待不少顾客，有附近工厂的工人，有居民区的四邻，还有过往行人，无论男女老幼，只要来我家店里，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而且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真相，救人的效果真挺好。第一，有一天一位过路相识的农村妇女来到小店里，一进门就跪在我面前，边哭边说她丈夫在施工现场被楼顶的一块砖砸到头顶上，血淋淋的，她已经被送去医院了，医生说必须做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可是钱不够，她求亲告友的去借钱，还差几百块没借够。情急中她想起我曾经给她讲过大法真相，记得我说过学大法的人都是好人，这才想到来求我。我二话没说拿给她400块钱。到医院一说，她丈夫特别受感动，这年头亲朋好友都见风使舵呢，这学法轮功的人就不怕我万一救不活就还不上他家的钱了，他也就一直念叨着学法轮功的人是好人。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医生例行手术前的检查，却发现那人的脑血管竟然奇迹般的疏通了。医生惊讶地说，你们家准是祖上积大德了才能有这样的奇迹呀。结果没用做手术，几天后就出院了，节省了几千块钱，人也免得遭罪了。两口子买了东西，千恩万谢的来还钱。我又进一步讲了大法的美好，俩人非常幸福，从此以后一直把我家当作一门亲戚来走动，后来全家人也都三退了。第二，说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一天附近一个常人来店里，我发现他一只耳朵肿大腐烂，便与他唠家常，原来他性情暴烈，虐待自家的牲畜，烦心的时候恨不得把家里的老牛打死，还经常杀生。我给他讲了因果报应，并劝他以后不要再杀生了，他非常认可，于是我又劝他学大法，劝他做个文明的人，他也同意了。由于他烂耳朵，他家里奇臭无比，亲戚邻居无不回避，没人愿意去他家。我和同修没有嫌弃他，我们多次去他家探望，并和他一起学法1个多月，他的病情明显好转了，全家人非常感动，对大法弟子的印象很好，就连他老伴儿、儿子、女儿和外孙女全都认同大法好，认同大法弟子是好人，而且全都三退了。第三，说说我坐火车的事儿吧。我这辈子总共坐过2次火车，第一次是2001年，我和同修进京正式法，还没等到北京呢，在火车上就被恶警劫持回来了，而且遭受了迫害。第二次是在2002年，我专程去离家近2000里的鸡西市的宜家讲真相，当时丈夫不同意我去，因为他一个人在家开店又要照顾孩子，真的是有点忙不过来。可是无论他怎么发脾气，我就是不吱声，我不吵不嚷，悄悄地上了车。一到火车上，我才想起来犯愁了，到哈尔滨转车时我都找不到东西南北，我可咋办呢？这时候对面有个中年妇女跟我搭话，原来她经常出门，她知道怎么转车去鸡西。我告诉她大法是救人的，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她说一看我这人就不像坏人，谁相信电视呀。下车后她亲自把我送到车上，我这才想到原来师父安排我给她讲真相，她才把我送上车呀。刚到宜家，丈夫竟然来电话说，那么远的路程去一趟不容易，你多住几天再回来吧。我笑了，这都是师父加持鼓励我呀。宜家人一听说大老远的我特意赶来给他们讲真相，都非常感动，宜和宜父以及几个儿女也都欣然接受了大法真相。当时正法进程还没到三退那一步，否则他全家准会被我劝退的。回来后，姨来电话说，她在我包里放了一个金戒指，
就算是为了感谢我吧。我一看那戒指，少说也值500块。两年后，我就把它送给了曾经迷信电视谎言而顽固抵触大法的外甥了。他没想到学大法的人竟然这么不一般，于是在惭愧中三退了。第四，说说我同学的事儿。我初中时的一位同学患上乳腺癌，手术后癌细胞又扩散为肝癌、肺癌和骨癌，浑身没有好地方了，40来岁的人就拄起了双拐。我和同修去给他讲真相，他非常认同并做了三退。有时候他看真相光盘或听大法歌曲都会感动的流泪。我又鼓励他学大法，他也欣然同意了。我和同修轮流去探望并和他一起学法，有时也会帮着护理他。8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风雨不误地坚持着。他丈夫、姐姐和姐姐的同学都因为看到大法弟子的大善之举而纷纷走进大法中。他最终因为放不下利益而失去了人身。然而他家人，包括曾经自负的儿子，都知道他是因为学大法而多活了半年多，而且临终的时候也没有遭罪，这已经是很多癌症病人求之不得的了。他离世的时候，常去和他一起学法的几名同修都去随礼了，看到这一幕，当场又有几位家人同意办三退。或许是我把自家的小卖店当作救人的圣地了，我家的生意还算挺红火，钱也没少挣。可是我从来不乱花钱，总是想方设法把节省下来的钱送给当地的资料点儿。我买鞋买衣服从不买贵的，只要穿着合适，专挑便宜的买，即便这样也很少买。去同修家或是出去讲真相，哪怕走远路也很少搭车。可是正实法方面，我可从来不吝啬，为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我也顺着常人的执着去救人。我去亲戚或常人朋友家，总要买些吃的，从来不空手。常人看到大法弟子也是有情有义的人，根本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也就更容易认可和接受大法真相了。几年来，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加上来来往往的顾客，少说我也劝退了500-600人了。我没文化，净说大实话，同修们却从不嫌弃我。这次就是我写完草稿，同修帮我修改的。而且一旦赶上我在店里讲真相，同修总是默默地用正念配合我。我只有一个心眼，只有一颗讲真相救人的心，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心里却踏实得很，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师父说的那种朴实的人。
下面请听一位教师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用真善忍要求自己，用慈悲救度众生。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这次参加明慧网第7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的修炼情况，与向同修交流。我是1994年5月有幸得法的弟子，得法前我身患重病，近1米6高的我，体重不过80斤，走路东歪西倒，上气不接下气，人们早已忘记了我的名字，都称病号。一直心情不好，容易发脾气，家庭关系紧张，学生怕我，领导不敢多说我，爱争斗，同事们也都远离了我。记得一次为了自己的面子，公然出手打了一位年轻同事，自己也过得非常痛苦，真是生不如死。幸得大法后改变了人生，身体一天天健康起来。得法16年来，从未进过医院，从未吃过一片药，走路一身轻。师父教我真善忍，做好人，我学会了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对人和善，宽待他人。记得有一年学校资金缺乏，为了不让学生喝生水，我主动资助学校2000元买煤，全校上下都赞扬我，说我变了一个人，都知道大法改变了我，对大法充满了敬意。99年后，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恶党迫害入牢，学校领导加上同事几十人签名保我，学生里有的还是公务员，10几人到公安局要求放人， 让公安局长感到吃惊。我知道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大法给予我的。风雨十年，我在法中熔炼，逐渐走向成熟，得到了单位、同事、邻居、学生、同学的认可，一致认为我学了法轮功后变成了好人中的好人。99年7/20以来，尽管恶党天天广播对法轮功的诬陷造谣，但凡熟悉我的人都不相信恶党造的谣，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我的变化。在我所属的医院院长公开说，他们说法轮功不好，你们熟悉的老病号某某某这十几年来未到医院看病，就是因为他学了法轮功。他们说练法轮功死了1000多人，我们医院的病人没有练，为什么不来统计一年死多少人？院长为这几句话终止了工作，但一点没有为说了这些话而后悔。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遇上他，还帮他们夫妻俩人做了三退。由于我听师父的话，时时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用真念救度众生。几年来，单位校长、书记、几十个同事都做了三退，还包括我修炼前被我打过的青年同事，都知道大法好。每次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光盘一到，他们都争着要。记得我出牢的那一年，正碰上过年，单位同事在一起团聚，我刚一进去就有人鼓掌。一位教物理的老师大声说，欢迎我们单位不怕某党的英雄归来。在这种恶的环境下，他还敢坚持自己的信仰，发自内心的敬佩。团聚完毕后，他主动找我做了三退，还向他妻子讲真相，做了三退。他妻子是某机关的科长。2003年，我因抵制派出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没有到派出所所谓的报道。一天是610开车来，说送我到某地劳教。一路上我请师父加持，给弟子智慧和力量。结果在车开到某一旅游景点时，610头说，你不配合就送你去劳教，今天一定要表态，还修不修？平时爱说话的我牢记师父教导，一句不说，用眼睛直对恶人眼睛不动。一会儿他像忘了一样，老叫我吃菜。这样连续几次后，他再也没问我。我说我要回家，我孙子还等着我去接呢。他们什么也没说，乖乖地送我回了家。07年是610来请我到一处吃茶，先假装说为他们提意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平静地说，我不怕你们今天提意见，明天当右派，我有什么就说什么。我问你们六位大法弟子是不是好人，他们齐声说是好人。我说那为什么今天抓明天关，他们不语。我接着说，你们叫我提意见我就提意见，学法轮功的人是修真善忍的，你们看他们是好人，应该善待他们，对你们自己的生命负责。他们说法轮功到处发传单，给我们工作带来麻烦。我说发传单的人他们省吃俭用做真相资料，为了救人心中早已没有自己，为了救人他们冒着被抓被关的危险，你们说他们是不是最伟大的生命？他们不语。后他们又说，法轮功为何要推翻共产党？我笑了，你们局长说你们六位都是大学本科生，难道没有学历史？哪朝皇帝都称万岁，活100岁都难，哪朝江山都想永不变色，结果到一定时期就换心。共产党灭不灭你们说了不算，是天要灭他，谁也无法阻挡，难道你们要去抓天？他们笑了。3个小时后他们送我回家，我真诚地说，小伙子们你们还年轻，不要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这样认真投入，自己还要明辨是非，冷静思考人生的意义。你们虽然迫害过我，我一点不恨你们，我们师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亲人。他们明白的一面感动了，有人发自内心地说，今天我们交谈了几个小时，真是大开眼界，受益匪浅。风雨十年经历的事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当然也跌倒过又爬起来，错了又改。我牢记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是师父将我从沉睡中唤醒，大法给了我智慧，明白了助师正法的使命。我要听师父的话，学法修心，抓紧时间救度众生，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